王晴晴问我们，怪不怪啊？我说怪，非常的怪啊。音乐系演奏系的那些人，那弹个乐器举重若轻了，不至于连个乐器都弹不响吧。接着我问王晴晴，那他的鼓呢，打得响吗？都试过了，全部打不响。王晴晴摇摇头说道，特别怪，鼓也打不响，所以我们班的人呢，基本上不怎么喜欢苏怡子，他根本不是靠自己的水准出的名。接着王晴晴又很小声地说，哎，对了，再给我100块，我继续跟你聊，要不然就算了。我立马掏出100块钱。王晴晴拿到钱顿时笑吟吟的对我说道，哎，我跟你说，狐仙诅咒听过没有？他说的估计就是狐娘诅咒。我一听顿时来劲了，问王晴晴，然后呢？王晴晴笑着说，哎，我们班都传说真正能够弹响那些乐器的可不是苏怡子，是附身在他身上的狐仙，他靠着狐仙出的名，我们谁稀罕呢，垃圾。看着王晴晴这义愤填膺的样子，其实心里有一个比较灰暗的想法，如果把王晴晴换成现在的苏怡子，那王晴晴绝对不是一口一个垃圾，肯定就是一口一个我愿意。我告别了王晴晴，看来这苏怡子身上的问题真是不小啊，他的乐器只有他一个人弹得响，莫非他和狐仙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我心里灰暗地想到，先别想那么多了，苏怡子绝对是有问题的，走吧，咱们先回纹身店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客户。王春生拉着我回了纹身店，一路上我都在想，苏怡子莫不是真的和狐仙合作了吧，不然的话苏怡子靠着他的天分和努力完全没理由成为现在横扫各大奖项的音乐人呢。我想狐仙答应帮他成名，他或许答应了狐仙什么事情吧。现在苏怡子成名了，又想借着我们的手除了狐仙。我把这件事儿说给冯春生听，冯春生听完了摇摇头说可能性不大，什么狐仙呢，敢在东北狐王的面前耍宝，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我却觉得狐仙真的有可能存在呀，不然狐娘诅咒也不可能是苏怡子凭空想出来的吧。我想了一路，一直到纹身店门口都在想这件事儿，当然也没抢出个所以然来，想不通不想了。我进了纹身店，好家伙，仓鼠这小丫头竟然在店里头跳健身操，那叫一个专注啊。摆臂收腿跳跃，1234 2234，仓鼠跳得挺认真的。我咳嗽一声，仓鼠才转身过来，顿时羞涩地笑了笑，说今天下午没什么人来，他一个人无聊，所以呀，跳健身操。我说没事儿，生命在于运动嘛。其实我倒是希望仓鼠多跳跳。我看走廊那边不少人都往的我的纹身店里瞧，这还是一个小噱头呢。仓鼠笑了笑，连忙去里间洗澡换衣服，王春生则坐着抽烟。就在这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老关头打来的。 我抓起电话问老关头，关叔怎么了？老关头直接说道，
水子，你不是跟我打听说有没有见过满身都是尸斑的人吗？我说我见过。
哦，知道了，你师父怎么说的？我连忙问老关头。老关头师父曾经是一个对一个满身是尸斑的人给出了一个八字评语，欲盖弥彰，惊天大谎。现在向来是老关头问到了。老关头说，
我师父说了，一个活人浑身长满尸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骗人。
为啥这么说呀？我问老关头。老关头说，
因为活人浑身长出尸斑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尸油。
喝尸油啊？我有些惊讶。老关头说呀，
尸油里面有大量的瓷器，喝了这玩意儿身体就能长出尸斑来，这尸斑奇丑无比，那尸油难喝无比，身上长了尸斑除了变丑没有任何作用。你说为啥要喝尸油？除了骗人没有第二个想法了。
接着他说，曾经那个在他师父那儿买棺材那个浑身长满尸斑的人也是为了一场骗局。
什么骗局啊？
老关头说，他师父那时候其实也稍微调查过，原来浑身长尸斑那个人叫田七爷，是个粥店的老板，家里有个儿子叫田泽。田泽是个大烟鬼啊，出大烟那松不下来劲儿，甭看田七爷卖粥赚几个钱，可也遭不住抽大烟呢。田泽没事儿就去抽大烟，没钱就回来拿，当房子当地田七爷稍有阻拦，那田泽就是拳打脚踢。于是田七爷想除掉田泽这个祸害，可是田七爷打不过田泽呀，动武肯定不行，于是他就开始喝尸油长尸斑。然后田七爷在邻居的帮助下进了棺材里面装死人，同时呢让邻居通知他儿子回来出殡。田泽回了家，检查了田七爷一阵子，发现田七爷身上都长了尸斑了，知道自己爹肯定是死了，晚上就在那儿守夜。他本来不想守的，是邻居劝他说，好歹你也得守一天夜呀。好吧，田泽那天晚上守夜，到了大半夜，他爹田七爷从棺材里头走了出来。那田泽以为是诈尸或者见鬼了，当即吓了一大跳啊。经常抽大烟的人身体素质差到爆炸，于是直接被吓得一命呜呼了呀。柳州老锤子说的欲盖弥彰，惊天大谎，说的也就是田七爷喝尸油冒充死人吓死他的儿子田泽。我又问老关头，关叔除了这招再没有其他招来找尸斑吗？
绝对没有，
老关头十分肯定地说道。
我师父也说了，完全没有。
哦，好。我谢过了老关头，挂了电话。原来是这样啊，原来苏姨子身上的尸斑不是有人害她
是他自己害了他自己呀、啊、他喝尸油长出的尸斑。我把这事儿跟冯春生一说，冯春生听了立马说道，不至于吧，有这事儿啊？我点点头说，当然有了，老关头说的。冯春生有点想不明白，说这苏一子自己喝尸油是为了啥呀？为了骗人。骗谁呀？冯春生问我，我也琢磨不明白。在我和冯春生瞎琢磨的时候，仓鼠妹子出现了。仓鼠看着我们说，
你们干嘛？愁眉苦脸的。
没干嘛。我在想一个女人到底在骗谁。我对仓鼠说，仓鼠立马说道，
还有这种事儿啊？说给我听，说给我听了，我有心灵感应的特异功能，是真的。
他那八卦的模样让我根本就不相信，不过仓鼠啊也是真执着，他在我旁边一直在我旁边念经，一副我不说他就不是吧甘休的样子。当然你也得知道啊，仓鼠是一碗饭吃瓷实的六碗的人啊，吃他妈这么多的人精力得多好啊。最后我也受不了了，我只能告诉仓鼠关于苏一子的所有事情，说那个女人喝尸油骗人。说完这些之后，仓鼠一拍胸脯说道，
我来，我帮你搞定。
什么？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仓鼠说，
我有办法帮你搞清楚那个女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啊？我再次愣住了。接着仓鼠说，
交给我啦，你说那个女人是明星吗？
对啊。仓鼠说，
那明星肯定有歌啦。
啊，有曲子。我说道。仓鼠立马点头说，
那就好办了。
接着仓鼠关上店门，让我们放苏怡子的曲子。我在网上下了一首，放给了仓鼠听。仓鼠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他的模样变化了。我清楚地在仓鼠的脸上看到了苏怡子的影子。这个非常怪呀，倒是冯春生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说道，
这是请神。
请神？我问冯春生。冯春生连忙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说道，先别说话，不要打扰请神。我立马闭上嘴巴。接着我瞧见仓鼠的表情变得十分的凶狠，他抓起一把刀狠狠地往前面弯着，紧接着仓鼠又拿起一个板凳对着地上一顿的狂砸，然后仓鼠又拿起我纹身时候的小刀轻轻地划着，最后仓鼠拿着一个锤子对着地板哐当一锤子。我立马开始数着刀弯，这是挖心呢、啊、拿板凳砸，断手，拿着小刀轻轻地划，这是剥脸，拿着锤子对着地板哐当一锤子，这是断腿。这四种死法呀，就是苏一子室友的死法。他的四个室友对准了这四种死法。我立马惊讶道，原来那四个室友都是苏怡子杀的。他喝尸油干啥？明显是为了避开他杀了四名室友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他靠着长尸斑怎么躲避杀人的事情了。只是我现在找到了杀人的就是苏怡子。 这时候冯春生也对我说，
没想到啊，没想到仓鼠竟然会请神。
帅子，
你这次捡到宝贝了，他到咱们店里工作那实在是太合适了。我连忙问冯春生，什么才是请神呢？请神到底准不准呢？
此时冯春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接着他又说，
我知道了，这不是请神，这是天生的阴媒呀。